生之后，作者榕树下上海网友斑斑蓝莓。
窗外的狂风吹得我的窗玻璃咯咯的响不停。午夜三点，我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。台风来了，不知道这来势汹汹的局面会是明天气象局的几号台风。其实没有必要打电话给耀耀，她不是那种稍有动静就需要抚慰的女孩子，她是独立的。即使明明没有这份胆子，也一定有这份骨气，不妥协，不依赖，这是她性格里我喜欢的东西。电话里传来接通后的嘟嘟声，底端响起她睡意朦胧的声音。怕吗？
不怕。
我知道多此一问，我不胆算卦。他渐渐开始从迷糊里苏醒过来，口齿清楚地说，我扰他好梦。
如果有那种逼一声之后就好了。
什么一声之后？
就是那种，我是耀耀，我现在在睡觉，如果有事请在逼一声之后留言嘛。
然后他重复说了好几次，说要去买一架可以留言的电话，免得自己的空间受到侵犯。我的电话也不接吗？我问他。他想了想说，也许吧。耀耀是直来直去的，想什么说什么，他不在乎自己讲的话伤害其他人，只要那是真话。他的私己空间对我来说是残酷的，有时候突然接连好多天没有他的消息，仿佛人间蒸发一样。然后在我快气疯的时候，他重新出现了，还一脸莫名其妙地说，咦，我有我的活法呀，我们又不是连体婴。我想我已经对他的种种古怪行径习以为常了。他的活法就是感兴趣一件事情，就要发疯一样的沉迷进去，醉到极致，醉到过分，醉到物极必反，然后抽身。第一次碰到他是在他家楼下，他摇摇晃晃的披头散发的下来，拦住我，啪的给我一张钞票，说
帮我前面拐角买包阿司匹林送到三楼，谢谢。
说完头也不回就上楼了。我愣在原地半天，想这女孩子我认识的。就那一句话的瞬间，她留给我全部的印象，苍白单薄。把钱交到我手上的时候，突然让我有种保护欲。对她，她接过阿司匹林告诉我她叫耀耀。看她不停地抱着纸篓抽面纸，我问她是感冒了吗，她回答是因为烟抽多了。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，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因果逻辑。认识她以后发现她并不抽烟，问了他说碰见我的前天晚上抽了一整夜，完白完没有断过，被熏得辨不清黑红白绿，算是过足了瘾，也明白抽烟是怎么回事了。天一亮，从此不知香烟为何物。这是他的生活方式，他灵魂里的固执，我指责不了。
好，你给我三年时间，三年以后或者你带我走，或者我们永远分开。
台风来的几天里，气温一下子降了好几个摄氏度，大雨滂沱，我们没有见面。南海上过来的气旋让人走在大街上就害怕莫名其妙地被卷走了。
我被卷走了你会想我吗？
会，你会再被卷回来。
我不会回来了呢，我走了就永远不会回来了。
我从来没有他属于我这种感觉，我想这一生一世我都是握不住他的，就像水一样，随你如何用力，最终就是无声无息的从你指尖滑落。所以我有时候半夜会突然惊醒，出了一身冷汗，仿佛耀耀被台风永远卷走了一样。在他面前任何男人都是无力的，而我是真爱的。台风过后的天气又一下子热起来，艳阳高照，仿佛整座城市的钢筋水泥都要被晒得黏黏糊糊，一滴一滴慢慢融化下来。 耀耀一直藏在房间里没有出去过，天气好了他才像霍氏一样一连出去疯玩了好几天。在露天纹丝不动的空气与直接猛烈的日光下再见他，他的肤色已经转成了小麦的浅棕色，比起过去的苍白，现在的他显得很健康。他说他买好有录音功能的电话了，很贵，要命的是留言不多。当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，果然话筒里出现了他预演已久的语言。
你好，我是耀耀，我现在不在家，有事请在 B 一声之后留话。
其实我是很不习惯一个人对着话筒自言自语的，但想起他白天说留言少，就决定不让他失望。我对着话筒说，耀耀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好想你呀，很想吻你。说到这儿的时候，话筒里突然传出了他咯咯的笑声，我被吓了一跳，恶狠狠地问他，你不是说你不在家吗？他说，
我撒谎的。
他说喜欢这样，明明在家却让电话机撒谎，然后听对方自言自语的留言，他就在一边坐着，那感觉很刺激，明明是给自己的电话，却像偷听一样。那个电话渐渐变成了留言机，即使有时候他在家，也是认领响过五遍，然后自动跳到录音机上。耀耀说这样他是自由的，他学会了保护自己，用他电话里甜美的声音拒绝干扰。而夏天将近的时候，他又喜欢上了蹦极。其实我很怕他迷上什么东西，不管什么东西，他喜欢就削尖了脑袋狠命往里钻。抽烟会有被熏得眼冒金星而停止的时候，而蹦极呢，难道摔死才算完吗？我没有告诉他，看着他在那么高的蹦台上，然后仿佛一片花落一般坠落，我心里的那种疼痛。看着他往下掉，笔直地张开双手，我不敢眨眼，我怕就在这眨眼的瞬间，他真的像花瓣一样的陨落，掉到我生命以外的地方。我一直都知道，我没有那能力去护他。跳完第五次以后，他对我说，
你敢不敢陪我做一件很大胆的事儿？
哦，什么事儿？
在这里过夜。
他清澈的眼睛认真地凝视着我，我环视了一下四周，这么大个游乐场，真的想留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应承他，这个我命中注定的女孩子。我们躲在游乐场的山坡上，听整个旷大的园区一点一点从喧嚣寂静下来，看天色慢慢的暗下来，由鸽灰转成深蓝。月亮升起来，光芒照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耀耀拉我来到蹦极台的下面，一起一起沿着阶梯走上去。风很大，我感觉到了晕眩，我不知道站在这里然后往下跳需要多少勇气。你会慢慢适应它，耀耀说，这个让你俯瞰的角度。他的声音在风里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。
我是害怕的，每次我站在这里就好像五脏六肺都被移位了一样，甚至有临死的绝望，但是我喜欢这种感觉，与自己作对的感觉。我从这里往下看，所有东西都变小，人就这么脆弱的像蚂蚁一样，我就像一个把物欲降到最低点的超脱者，然后跳，掉下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一次又一次的重返尘间，所有的恐惧叠加起来就变成了满足，非常的刺激。
耀耀，一次一次地说。风吹起了他一头散发，那上面镀了一层淡淡的象牙白的月光。远远的地方有星星点点的灯火，仿佛是从天空中坠下来的。
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么极端的生活方式，但它属于我，与生俱来，我要面对它，你明白吗？
他仰头看我，双眼闪闪如星。第一次， 这是第一次他在我面前袒露出他的害怕，给我看到他深藏的软弱。其实他伪装的坚强不曾骗过我，我知道他的不堪一击，从第一眼我就看穿他的苍白单薄，肉体和心灵上的。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爱了缠了，他的心却始终是设防的。这是种习惯，好像某个敏感的动物放不下那个自己给自己附上的锁。瑶瑶，我是知道你的，你喜欢怎么做或者习惯怎么做就去做好了，只要你记得我深深的爱你，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怪你，任何事情我都会答应你。我触摸着他细瓷般的脖子，认认真真的对他说，而他猛地抱住我。
好，我也是爱你的。
初秋的风不知道原来这么凉，我分明感觉到他身体的颤抖。百米高的跳台上，我们抱着不放，明明是抱着他不放的，那么近的距离，那么真实的拥有，我却感觉我即将失去心中深爱的女孩子了。耀耀的泪经过我的唇，冰凉而苦涩。游乐场里的那一晚是我和耀耀在一起的最后一夜，回来之后他便从此杳无音信，仿佛他终于给台风卷走了，永远不再回来。我去过他的公寓，大门紧锁，地上放了整整一星期的纸盒牛奶，门环上夹满了他订的周刊报纸。我在杂七杂八的广告里发现了一封寄给耀耀的信，落款是一家心理诊所。照上面的电话打过去，医师说耀耀已经连续3周没去接受治疗了。我们是约好1周1次的，虽然他的病情比较严重，一时难以消除，但是坚持治疗仍然是有希望康复的，你要给他信心，劝他坚持治疗。我终于知道那个医师口中的一时竟然是耀耀3年的努力。他希望自己健康，他逼自己用了足足3年时间，直到他心灰意冷，明白自己的不可救药。耀耀离开我那天正好是我们在一起满3年。他说，
或者你带我走，或者我们永远分开。
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去保全他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圣诞来了，很快又要到新的一年了。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拨他的电话号码，听铃响5遍，然后传来他甜美的声音，
我是耀耀，现在不在家，有事请在 B 一声之后留言。
每次我都会留话给他，因为每次我都会渴望话筒里突然出现他咯咯的笑声来吓我一跳。直到有一天他的电话被注销了，另一端是一片茫茫的空音。